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卸任后，继承者悬而未决。
欧盟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被推迟。
实现80%疫苗接种目标后，澳洲国际旅行或将开放。
美国总统拜登支持率下跌至5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宣布卸任翌日，谁将成为其继任者的问题悬而未决。州长席位的两大竞争者或为新州规划部长斯托克斯及新州财政部长佩罗特。曾于2017年担任副州长的佩罗特先生预计将提名自己继任新州州长一职。在周二举行党务会议推选新州长之前，新州国家党领袖兼副州长巴里拉罗将代任新州州长。与此同时，工党正在利用贝瑞吉克连辞职再次呼吁成立联邦反腐败机构。联邦党早在2018年就承诺成立联邦诚信委员会，但批评人士称其立法草案不够有力。该立法是由前司法部长波特制定的，他于今年早些时候因捐款丑闻而辞职。工党领袖艾伯年说，在波特先生辞职以后，总理莫里森所宣布的内阁改组显示了联邦反腐监督机构的必要性。
On the same day that Gladys Berejiklian has resigned as Premier of New South Wales，
就在贝瑞吉克连因廉政公署调查而辞去新州州长一职的同一天，莫里森宣布进行改组，并且提拔安格斯泰勒。这又一次提醒人们，莫里森政府中有许多提醒人们成立联邦反腐败委员会必要性的鲜活例证。
在堪培拉取消与法国之间价值900亿澳元的潜艇交易的决定引发争议后，欧盟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被推迟。欧盟发言人周五证实了这一决定，但没有给出任何推迟的具体原因。澳大利亚在2016年与法国海军集团签署了一项价值900亿澳元的协议，以建造12艘常规柴电潜艇，但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个月取消了该协议，并转向同英美结盟建造一支由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组成的澳大利亚舰队。此举不仅激怒了法国，也引发了欧盟的批评。法国指责美国和澳大利亚取消合同为背叛，并指责秘密谈判交易缺乏应有的透明度。
旅游业领导人表示欢迎在州和领地分别实现80%完全接种疫苗的目标后，于下月开放国际旅行的计划。自去年3月关闭国境以来，联邦政府现已披露了澳洲国境将如何开放的细节。旅行者需要完全接种疫苗，将可以免去酒店隔离而居家隔离14天。旅游和交通论坛的奥斯蒙德说，没有国际旅行者，旅游业每个月损失超过350亿澳元。
This news today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be a serious shock.
总理和联邦政府的这一消息，对于在过去18个月遭受了无数苦难的旅游从业者来说，是一剂强心剂。当然，我们刚刚失去了4个国内学校假期，仅这些国内学校假期就给行业造成了超过210亿澳元的损失，所以和国际旅行者的再次联系非常重要。另外，政府已经宣布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和印度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将被列为受认可的国际旅行者疫苗。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联邦政府表示将进一步放宽新冠限制后，澳洲航空已经将其国际航班的重启时间提前至11月14日。澳洲航空将每周运营4趟来回悉尼和伦敦之间的航班，以及每周3趟来回悉尼和洛杉矶之间的航班，并将增加更多航班以满足需求。该航空公司表示，澳大利亚国际边境将于11月重新开放的确切日期是已知的，可能会增加更多的航线。 预订航班的客户可以在2022年12月31日前进行灵活变更，免费更改旅行日期。如果航班取消，则可以获得积分或退款。所有乘客需要完全接种疫苗，在出发前72小时内获得阴性检测结果，并在抵达澳洲后进行7天的居家隔离。
在录得一例本地新增病例之后，新州北部 Casino 地方政府区域进入封锁的首日。新州卫生部门表示，居家令适用于自9月24日起在 Casino 地方政府区域活动的所有民众。新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864例本地新增病例以及15例死亡病例。本次疫情爆发总计已经导致350人死亡。Casino 地方政府区域的封锁将持续至10月11日。
维州北部的 Shepton 地区在录得24例活跃病例后将重回封锁。该地区在解封两周后于周五10月1日晚上11点59分重新实施居家令。墨尔本西部的 Maroubra 地区在录得6例新增病例后也进入封锁。维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1143例本地病例，3人死亡。
在关停两周引发了广泛的抗议以后，维州建筑工地将从周二10月5日起开始重新开放。建筑工人需要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才能返回工作，预计建筑工人将在11月13日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由于病毒在建筑工地中的广泛传播，并且出现了没有遵守新冠安全措施的问题，维州的建筑工地被关停。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重新开放是一种重新设置，在与行业协商后制定了新的安全措施。
You will be reopened from next Tuesday.
你们将从下周二开始重新开放，但是只有当我们所有人都共同努力关注安全时，才能保持开放。我希望本行业保持开放，我希望恢复正常，不仅仅是从25%上升到100%，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此充满信心。我们只需要保持警惕，确保这些建筑工地的安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下周访问法国，拜登政府正试图缓和因澳法潜艇交易破裂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还将希望避免将美国最古老的盟友排除在新的澳英美联盟印太安全倡议之外可能会造成的更持久的损害。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先生将于周一10月4日在巴黎参加一个国际经济会议，同时也将与法国官员会面。
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他不太可能参加即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理由是新冠隔离要求将使他在6个月内进行第四次隔离。莫里森先生在堪培拉总理官邸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在美国与世界领导人会谈后返回总理官邸接受隔离。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位世界领导人确认亲自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6次会议。一名高级部长预计将代表澳大利亚出席于10月31日至11月举行的上述联合国峰会。
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表示，两国关系正处于调整期。今年7月下旬接任的秦刚大使表示，外交本身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秦先生呼吁和美国和平共处，称两国应该互相尊重。
美国总统拜登一度稳固的公众支持率出现下滑，跌至 50%， 这是他自1月上任以来最低的支持率水平。拜登领导下的白宫在国内外面临了一系列的挑战，导致其支持率出现下滑。从美军从阿富汗的动荡中撤军，到他在聚集在南方边境数千名移民的处理，以及新冠病例在美的再次死灰复燃，拜登先生还面临与国会的摊牌，这有可能破坏他针对国内的议程，并使美国离国债违约更进一步。
前极端保守学校校长莱福已面临另外20项指控。上周，这名55岁的老人对70项儿童性虐待指控表示拒绝认罪，其中涉及在2004年至2008年之间对墨尔本三姐妹的性虐待指控。今年早些时候，莱福被引渡回澳，已面临这些指控。
出于对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日益加剧的担忧，法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冻结消费者对天然气和电力的付费使用。 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表示，法国将实施利率保护措施，直至国际价格下跌。他预计这将在明年四月左右发生，与法国下一届总统大选的时间相吻合。上个月，由于国际价格上涨，法国政府承诺从12月开始向数百万已经收到能源券的家庭再提供100欧元的补贴。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到0.726美元、4.680人民币、5.651港币以及20.157新台币。
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珀斯有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时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6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